什么叫做意向的时候啊，其实哇，原来使命跟意向的差别是这样。对，但是透过杨牧师的说明，而且是有根有基的从圣经上面来跟我们说明的时候，觉得啊，真的过去原来我们都以为错了，哎呀，我们以为意向跟使命分不清楚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奔跑是为了什么哈。所以感谢神，我觉得透过今天的信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有领受，因为尤其我想加恩教会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啊、那你们也曾经在布道当中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火热。那我觉得透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更明确，原来我们什么叫做全心布道，什么叫全力布道，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专业的布道。当我们搞不清楚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布道就是可为可不为，好像觉得我只要灵命很好，我只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语，我好好的祷告，好像我们就是在做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但是事实上，我们做这些的重点都是为了要布道。所以当我们目标是很明确，也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如此，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事工，很多我们的生活，它就会成为一个，就有了对焦哈。所以感谢主啊，所以给大家一点发问的时间，就是不晓得诶，有谁，就是大家可以有一点回应，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也可以，因为杨牧师今天也在线上。好，
好，我们先请钟牧师好不好？钟牧师，钟牧师在吗？
在。
哇，谢谢。
好，杨牧师的这个信息非常的丰富啊，七个大点，每个大点里面都有好几个小点啊。我觉得他这个最中心的。这个我觉得最中心的这个要点我自己的感动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教会啊，他这个道呢就把它理解为这个布道啊的这个道，就是这个真理啊，就是说如果把这个道啊，就是说把它应用在这个布道这一件事情上面啊，因为人人都布道，这是个真理嘛，那么呢这一个真理就是道啊，道就是真理啊，那么这个道怎么样成为肉身，不仅是个人成为肉身，而且在这个教会也成为肉身，那不就是一个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了。所以呢他这个杨牧师讲到的这个道成肉身，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他讲到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个模范，然后我们个人怎么效法门徒嘛，就是效法耶稣怎么样使这个道成为肉身啊，门徒要成为道成肉身的门徒啊，那么呢教会要成为道成肉身的教会，而这个道呢就是布道，人人都要布道。那么呢最后落脚呢，就是说落脚到这一个建立布教会布道的文化，那不就是这个道就成为肉身了啊。所以呢这梁牧师呢他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非常的实在。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实干了，他已经成功了，每一个环节他已经体会到了，所以他把它整全的把它介绍出来，真的是太宝贵了啊！有一些话非常的这个精辟啊，就是说猪般的智慧不是猪一般的智慧。那么什么叫做猪一般的智慧呢？就是50年都无效，仍然不改变，也不倒闭，这就是猪一般的智慧。这个话讲的这个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精辟。啊，什么叫俯就？耶稣道成肉身是俯就，就是什么热脸去贴冷屁股啊？这个 best 的，哇，这个讲的太精辟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多的需要学习的，啊，我就先发言到这里，下面请各位牧者都来回应一下。
好，因为我们有设定这些牧者传道人，你是一个答疑者，所以你可以自己开你的麦克风跟你的镜头哈，对，是你们可以自己操作的。那如果有其他的学员、其他的弟兄姐妹想要分享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留言里面留言，我们的干事会帮你开你的麦克风。好，我 我们要请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再问的？对，杨牧师也已经上线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杨牧师是讲到的，就是三代门徒具体怎么样落实啊？就是说带门徒的时候他要怎么带啊？我们知道传统带门徒啊，他要跟他一起啊灵修啊，一起学一些门徒课程啊，一起一起祷告等等。他这个三代门徒怎么落实？
他没开。
哦，还没开。
来，这是杨牧师的强项，我让他来跟你们回应。等一下，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Hello，
听得到了，
听得到
了，听到了。OK， 这个三代门徒观的观念呢，是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提出来这个三代的门徒观，其实它跟整个门徒观它是切合在一起的。刚周牧师提到说，我们过去带门徒的观念，就是陪他灵修啦，或者是陪他上课啦，或者是教导他有关的真理，甚至是教导他读圣经。那么这一些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带领门徒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过去我们带门徒的一个观念，一个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目标性。因为我们过去就是把所谓的读经跟追求呢当做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读经也好，追求也好，或者是知识性的这些的充实，我们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最终要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人就是把这个意向当作使命，把过程当作目标。那么把过程当作目标，过程就是永远在过程，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读经就一直读啊，读到死还在读经啊，追求就是一直追求，追求到死还在追求啊。可是我们从来不去问一句话，那我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灵命造就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没有人问了。那么三代门徒观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我们呢，其实会在我们的服下的课程里面，我们会用两堂的时间把整个门徒三代门徒的定义、三代门徒的内涵啊，或者是具体的一些的操作的啊要去做的这些事，我们都会在那个两堂的课程里面跟大家讲清楚。啊，当然我们在信息里面啊只能稍微提到一下啊，具体的内容会在课程里面再去讲。那么它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的概念就是我传福音好了，我不传福音是一个生态，我就算真的愿意传福音，我的目标就是带他信主受洗，那我的责任好像就了了，那我呢就把这个人就丢给教会了，所以怎么带领他是教会的责任，那跟我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那么这个是上次我不断的去提到的，就是如果今天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万民有多少啊？地极有多少人啊？这一些人我们传了福音，要是谁去带领他们呢？有可能是由教会的牧师来带吗？教会的牧师自己已经忙得要死了，教会的同工呢，一天到晚已经忙到天翻地覆了，他还有可能很仔细的去照看每一个羊吗？所以呢，今天三代门徒观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传福音带领他的人就是后面要去牧养他的人，就是要带领他，不是单单来传了福音受洗就结束了，而是要带领他进入这个整个追求造就的过程。而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完成使命的门徒。所以呢，你带领他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他要必须还要开幸福小组，他就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呢，所以他一定要在幸福小组里面来操练，他在幸福小组里面得救，他同样在幸福小组里面去救人呢。
那么另外他也要进入我们的门训的课程，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小组呢，他们对于怎么样带领这些新的人进入到这个课程里面，他们是很有责任，他们甚至有的还陪伴啊，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它衔接得好，因为前面他还没有稳固的时候，他会不会好好的落户呢？落户好了以后会不会中途而废呢？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关心的。那这个当然不是由牧师或者是某某传道来担任这个工作，当然是由谁带他，谁生了他，谁就要养他。所以为什么前面我一再强调的门徒领受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啊，你生了他你就是要去养他，但是这个养当然也跟整个教会的这个大环境是扣在一起的，所以他一方面他会在小组里面来跟我们一起成长，那一方面小组也归属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大的一个资源的底下提供的底下，他有一个比较多面向的一个造就。那么这但是呢，这个就好像我们带领一个人，就是好像我带领他成为我的门徒，那我的责任就是要去承担一个人的生命，我必须承担他的生命，我不是把他带领信主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就是三代门徒里面最重要的观念，不是传到福音就结束了，而是我需要为他的生命负责，这个就是三代门徒的概念。而我的所谓的为他负责，我的目的不是让他追求而已，我的目的是要让他的追求变成一个可以生出门徒的门徒。所以从我算起到我带的门徒，到我让我带的门徒带出他的门徒，这个就是三代的观念啊，这个基本的意义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意思
啊。谢谢。是的，我
是、
okay.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就是有这个三代，保罗带三代人，但是这里就应用在带这个 best， 带从这个 best 开始，一直要成为新家族的成员，然后带成这个副长，这是这个
是。
对对对，我现在明白了，嗯，太好了。
嗯，好，对。
我们还有牧者传道人要回应的吗？
要，请下面的这个牧师传道你们来回应。
刘牧师在吗？还是邓牧师？
好，我在。对对，嗯，能听见吗？
听见了，
很清楚。谢谢牧师。
太好了，感谢主。嗯，今天听了杨牧师这篇信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我更加被激励。更加有信心，因为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月一个四周以后我们的幸福小组就要起跑了那呢我呢只能是要用全心全力来顺服主完成主的使命，成为我的目的当我不去想太多，就是忠心的去按着主的教导去做今天杨牧师这里很多的教导曾经也经历过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呢我就回应这一些，我就要即将要开始了，我要把今天所领受的杨牧师这个信息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信息和激励我往前跑。感谢主。好，
还有一个很会做笔记的那个周传道啊，
张传道
哇，张传道，每次我看你打的那个笔记很厉害。
你怎么会看到我的笔记？
我那个 Fendi 有跟江姐妹有跟我分享。
哦，那版权费算你们一半好了。
好，厉害。
别的牧师们先讲，请别的牧师先讲。
OK。
好，那我回应几句哈。
好，
我的
邓牧师。
啊，我的感受和刘爸很像，因为我们从接触幸福小组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从听真理到就是接受培训， 到我们现在进入编组，那这个听刘牧听这个杨牧师的信息的感受是完全不同。我今天听这个信息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分堂也是在上一周呢，幸福小组已经编组，那我自己也是要来做辅长。那么做辅长，而且我们开跑的日期基本上也是定了哈，也就是在就是可见的一个已经既定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哈，就是所以今天我对于杨牧师讲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四点呢，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或者理论的事情，完全就是我这几天在想的事情，只是杨牧师把它归纳得很清楚。那我就想，哇，这开跑了，我们是辅长，开跑没有拜师怎么办？所以呢，就因为你就有个非常清晰既定的这个叫做短期的目标吧，这个目标，那么就为拜师的出现开始迫切的祷告，开始要去寻找。那么其实我在回顾，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么主动而且迫切的去寻找慕道友了。所以那么怎么样更加的道成肉身，今天这四点，第一个就是救赎，就是怎么样把就是你在这个未来的幸福小组里把这个耶稣的这个生命，把这个福音透过你的真理分享、见证分享、爱心的这个整个的表达整个的运作怎么把它体现出来。那这个改变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切实，因为有的时候优势会变劣势，我现在就反省了，我说旧皮带换新皮带，可能我这个讲话的模式，因为比如说你做牧者，也许有些牧者的腔调啊、用词啊，哎呀，这个我们要变成是牧道友 friendly， 要变成 best oriented， 牧道友的感受就是 best 吧，还要习惯说 best 的感受 ，best 的这个能不能听得懂？所以很多东西要来破碎，要来改变，所以这个改变是非常真实的改变啊，包括一些心态啊、态度，包括这个主动。刚才第三点讲的主动，因为我们教会常常办福音活动呢，这个牧道友已经来到教会了，就是别人已经上到教会了，我们进到教会了，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讲信息也好、短讲也好、做福音活动也好，多少有一点点心理优势。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啊，现在是要出击，热脸要碰冷屁股，所以你的出击呢，别人可能会拒绝你，也许你去找十个人，也许有一个人能够被找进来，所以这种主动性呢，又跟过去的那种比较安稳的待在教会里又是完全的不同了。那么辅救就是这样，辅救你就要为对方来花心思，刚才杨牧师都讲得很清晰，那我们现在就实际的就是会你接触到的这个 best 他是怎么样这个情况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样找到他的突破点。所以其实道成肉身杨牧师讲的这四点，我相信每一个人当开始编组、开始接触 best、开始运作的时候，就发现它非常非常的有实操性，它不是一个理论，它就是一个 practical 的东西，你必须要来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你必须要来改变自己那个能够是福音导向的一个，这个整个人是个福音导向的，你必须要主动而不是被动，你必须要辅救 best 而不是让 best 来辅救你。所以这一切呢，我觉得当我们在编组以后，今天我听了以后就更加的不同。所以确实是这样子，这个人变成福音导向的人，这个教会变成福音导向的教会，有福音，有传福音的平台，有传福音的训练，有传福音的文化。那么我们呢，要用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然后我们要来就是谦卑的来吸收在幸福小组教神已经赐下的各样的智慧专业。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中，在这样一个努力中，我相信这个教会大大的兴旺得胜是个必然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杨牧师，也感谢神带领我们跟你们来连接，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到福音导向的人生、福音导向的教会。好，就分享。
阿门。
感谢主。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跑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因为我知道你们其实刚开始要做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总会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我们跟过去的教会生活的文化，它好像有一个新的模式跟新的步调在开始，我们总会担心说，万一开始跑了以后，万一教会里面有些人适应不良啊，或者是觉得太忙啊，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就我们心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这也是我们过去其实要刚开始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很怕弟兄姐妹万一他们觉得这样太忙太累，然后不来教会，我们少了会友了怎么办？可是真的，我觉得真的 我们坚持做对的事，你就会看到门徒在当中被兴起。而且你知道吗，这些神迹奇事不断的在发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借着他们在布道当中，在传福音当中，在幸福小组当中的时候的服事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一批新的门徒，就是这些幸福宝宝，我觉得他们好强韧哦。他们不是因为圣经读得很熟透而生命强韧，而是在他们在福音的现场里面，他们面借着他们可能那种信心只有一点点，但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生命的那种强韧度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过去有传统教会的一个背景，所以我真的看到有一群门徒，原来我们信了主，那个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对上帝认识多少，当然认识神很重要，但是你就会看见他们在福音的现场，当他们被操练出来的时候，这些话语更是他们要紧紧追随的。所以我觉得把整个我们过去对信仰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很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布道，没有，我觉得从他们在布道当中的时候，他们对真理他们就不断的看见，然后他们对真理就不断的，然后就是他生命里面有需要，他在布道的现场，他在传福音的现场有需要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更是一个渴慕的心。所以这是很我相信也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翻，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事，就鼓励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好，还有人跟我们分享的吗？
常牧师可以吗？常牧师方便吗？
好，感谢主，今天听到那个杨牧师这个主题呢，就是所给我们所传讲的，就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我个人的感动呢有那个几点。第一呢，就是说他再一次他强调啊，教会就是存在的目的呢，就是说教会它本质呢，就是教会啊是信的人所那个聚集的，却是为不信的而人呢所那个存在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我这么多年哈，我走进他教会啊，我是从不信到信，我进入他教会。但是进了教会这么多年啊，就是久而久之呢，我就是慢慢的就是感觉我呢，就是说在投入教会里，就是事工上，从各方面就是关注的就多一下，却没有想不信的人他们如何进教会。所以借着那个今天的那个讲的那个这频道呢，使我更加的我认识到哈，我们就是说要传福音，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教会它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使人他得救，让不信的人呢更那个明白他真理。但是我们如何呢？就是说那个行出大使命来呢？就是让我更加他知道使命呢，就是终点站啊，就是说我们一生都要跑的。所以我以前我对意向呢也有些不清楚啊，借着今天那个杨牧师他所讲的，就是意向呢就是来完成那个大使命的，所以更加啊就是坚定我的信心。所以再有呢，就他就给讲到道成肉身的教会，我呢那个字就感受到哈，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道成他肉身，但是我们如何我们去向半这课去传福音呢？以往的那个自己他总犯的那个错误呢，总是讲的那个圣经的话他很多，哎呀就是神爱你呀，但是他半特他没有看到我生命所流出的爱，所以有些人也不受他感动。所以刚才接到那个杨牧师他所那个讲的呢，就是说让我们不是说不用那个神的话，但是主要强调的我们要用主耶稣的爱来爱半世特，让他们感受到不是我们所信靠神单单在天上，而是在我们生命流出来。我的那个这句话我挺有他感触，我相信哈，我们下一步我们就是就要那个幸福他小组他就要开跑了。我相信借着今天的那个杨牧师所给我们所传讲的那个信息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激励啊，都有那个启发。也就是让我最后我也想要那个说那个一句，真是我们要看到属天的价值啊，这个烙印在我生命当中，我才能有那个行出这个能力去完成主的大使命。阿们。
阿门。对，但是哈，我觉得真的，我们都看到那个属天的价值，但是那个价值好像不会突然间凭空的掉下来，真的是要做了，你们才能够感受得到。对，你们只要开始做了，就可以感受得到，原来我们真的生命里面，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么软弱的。我们其实真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那当我们开始布道的时候，那个福音的能力就加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哈。好。接下来有谁要提问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齁。还有吗？
牧师在吗？孙牧师 ,Hello, 你在吗？
牧师。好。
对。今天听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也非常认真，我也把它大部分都那些要点都记下来了，但是好像像吃了一顿啊大餐，同时又感觉到好像不知道从哪说起，就是内容特别多。然后呢，我想呢，可能也是面临着一个蜕变吧。面临这个改变，觉得好像这一切临到你面前，既兴奋吧，能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的这个盼望，同时呢，从内心深处来讲，还是有一点点怕怕的，啊，就有点感觉啊，好像是要面对要来真格的，要刺，就是有点的拉到战场上要来溜溜。这种感觉好像人这个我相信那个杨牧师你们肯定是能够体会这种心境哈，就是应该了解哈，就是这个碰好像触碰到了人的一个软弱点，好像怎么的就觉得无能，觉得有一种无能的感觉，好像不知道从哪开始的感觉，不知道从哪下手的感觉，而且好像往前迈的有一点怕怕的感觉。这个确实有这种，所以我相信这个确确实实来真格的了。这个如果这样走下去，一定是，这个我觉得信仰就是踏实了，就是确确实实落实了。我今天听来就是很感动的，每个点其实都很感动。就像刚才几位牧者分享的，道成肉身也是很感动，就是这个道成肉身呢，就讲到的是耶稣道成肉身，我们今天也效法他，也道成肉身。就是道要成为肉身，其实就要接地气。我的那个就是接地气，就是你要来深入民间，你要进入到百姓之中啊，高高的道啊，就是要进入到那个普通百姓民间，就是要深入这个田间地头啊，就是进入到这个这百姓的里面，餐桌啊，就是田地这些，就这种感觉。高尚的道进入到这个百姓的这个普通的生活，进入到他们的心中，进入到他们每一个人的个心，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动，听起来就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其实今天就是行走他的道路，那就是要我们不仅仅只是能高高在上啊，就是那种好像意志气势啊，就是好像是单向布道。其实这里头就有一个双向的回馈，我们的这其实这两周啊，其实我自己在经历这个，那我自己教导的在平台上啊也好，各种网络的上，我自己教导释放出去之后，然后我再去从他们当中去了解，就是我想要了解你们接受到了多少。就是相当于一个调研，相当于一个普查，相当于一个 feedback， 就这种去真正去了解之后，我深深的触碰到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多少。我认为我讲得很清晰，我讲得很透彻，我用了各种办法、比喻、各种例子，而且用各种途径、技术手段，我觉得应该听得很清晰了，但是实际上我发现领受到的是很少的， 所以我从这看到呢，就是这个单向的这个是很有缺陷的，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牧养的信徒来讲都要有双向，所以呢无论是布道牧养生还是养，都是一个就是要深入到他心里，你的东西很好，但是他吃进去没有，他吃进去了他消化了没有，他消化了他吸收了没有，其实有好多好多的途径，好多好多环境要去了解啊，真的是好像有些千斤重担压肩头的感觉啊，是重担确实挺大的，我有这种感受啊，所以不知道，我相信杨牧师或者是福气教会你们在前面前行的先行者哈，应该有就是酸甜苦辣也好，或者是感同身受也好，我相信你们是一定是走过既有欢笑又有眼泪的这样一条道路，感谢主。
对，没错没错，对，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养小孩一样，对，就是都有酸甜苦辣，但是你真正的在里面就实际的养的时候，你把它生出来了，然后再养的时候，就有时候又很气，但是呢真的回想起来的时候，你都觉得恩典满满哦。对，因为我们家儿子今天毕业，所以听到刘牧师讲这个就特别有感触。对对，就养小孩的时候都觉得很痛苦，巴不得把他塞回去。可是几年五年十年了，你就会看到原来我们养着养着，虽然好像有时候都不是如我们的意，但是还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产业，我们其实心里面都还是欢喜，还是甜蜜的。对。好，
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说我自己牧会也有几十年了，我觉得一个增长的教会、繁忙的教会，比那种萎缩的教会要好得多。就是一个当一个萎缩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那个日子真的不好过。虽然他好像没事干，但是呢压力大得不得了，晚上白天都在压力在他身上。但是在一个增长的教会、繁忙的教会、倍增的教会，那么呢你好像体力上面是很忙，时间上面很忙，但是你里面喜乐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福气教会来学习这个幸福小组就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
好了，以后会更兴奋。
张传道要分享了。
对，张传道是压轴的。
谢谢杨牧师，不是，我是最小的，我是弟兄当中最小的，所以我一定是最后的。感谢主，两分钟我今天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杨牧师所讲到的整个这一篇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个道成肉身。那么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离世以后，道离肉身，但是不离教会。所以呢，耶稣的道要在我们教会身上来活出来，一个是活出这个话，一个是活出这个路。那么这个话呢，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我们要用人能听得懂的话。他一边讲，我就一边想到早期到中国去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是穿中国人的衣服，留中国人的辫子，学中国的文化，教中国人的文化，然后为我们中国人来建立医院、建立学校，想我们所想，然后呢爱我们所爱。所以他们真的是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杨牧师现在代表整个福气教会吧，把这样的一个把神的这样的话的能力来重新的把放到这个普世的华人教会当中，对我们所有的华人教会，甚至会对全球的教会都会有很大的祝福。那么对于这个道，我觉得就是说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真的是不走出去实在是不行。因为这第一次听了杨牧师的这个研习会之后，我们就开始建立一个正面文化，包括首先是读经文化。那么最近呢，我们教分堂里弟兄姐妹把这个《使徒行传》读了好几遍，所以阅读在听杨牧师讲的时候，我们就越有感触。那保罗真的是一个为神献身的人，他如果用我们国内的人听得懂的话，就是他是体制内的，他是将来中央组织部的成员，但是他愿意反抗，愿意走出去，愿意跟耶稣这个叛徒走，所以他能这样做，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做。所以感谢神，我就先说这么多吧，就感动很多，我们会慢慢的消化，然后跟着这个福气教会给我们这样的这个带的这个好的路，我们一同往前走，阿们。
哇，这个体制内的比喻真好。对，我们不要再当体制外的人了，我们要在体制内，在体制内走在上帝的真道里面。好，还有人要跟我们回应的吗？ 哦，有人要开麦。对，在那个聊天里面。哦，好，那么江姐妹吗？领受最多的江姐妹，
我在，我在。
好，
哎，杨牧师好，弟兄姐妹大家好。其实我真的是领受最多的，其实今天应该把这个时间交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那个简单分享两句好了，就其实我最大的感受也是跟刚刚我们的周牧师还有弟兄姐其他的牧者一样，我觉得耶稣的道成肉身活在教会里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说太多，刚刚邓牧师刘牧师都讲了，我们即将要开跑了，我们即将要开跑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就去做它就好了。孙牧师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江姊妹支持你，你需要我我随时帮你，我们只要踏步出去，我们加恩教会一定会大复兴的，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杨牧师说温哥华我们加恩教会是最好的种子。
阿们。
好，就这样子，我就分享这样子。
哲牧师要讲话吗？
对对对，我想你们开始哈，会有一个转型的过程。我知道，当然我们从过去的教会的模式一定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当然呢教会里面呢会有很多人会被激励出来。但是也会有一些的人呢他并不一定会很习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要从过去的这种文化塑造并且已经定型的一个状态之下马上接受一个几乎是翻盘式的一个观念的。这个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适应的过程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要第一个给你们的建议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的不同意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多一点点的怜悯，就说我们必须要去体谅，真理当然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不过呢人嘛他总是会有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必须要走过的。那么有一些人感动比较快，领受比较快，可是有一些的人可能在过去的教会的文化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的教导的里面呢他已经定型了，所以呢可能需要更多一点点的时间让他能够慢慢去体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挑战对他们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就他的生活的方式他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那么这个也可能会带来一个不适应的一个现象。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能够理解并且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哈。那么所以第一个我想我们多一点点的体谅，那么多一点点的沟通的过程啊，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了哈。但是另外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些事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比方说当耶稣对他的门徒提出挑战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的人呢他就退去了，他就不再跟随了，这个也是连耶稣都无法避免的事。可是呢会有一些的人是真的是愿意跟随的，或者是有另外一批更愿意跟随的人就起来了。可是这些人在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严格的挑战底下他们仍然愿意跟随的人，那我相信这一些是真的门徒。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教会面临这些内部转换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虽然要多一点点的怜悯跟沟通的过程，可是该坚持的还是必须要坚持到底啊。耶稣并没有因为说我提出这个挑战然后呢以后就看到很多人就退后了就不再跟随了，那耶稣说那我以后不要提出这个挑战好了，或者是呢我就挑战的力度降一半好打五折好了。我们看见耶稣没有，他该坚持的他还是坚持，可是我们知道他心中有很多的爱有很多的怜悯，可是 他要做什么，什么是应该要做的，我想这个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我想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我想我会为你们好好的祷告了哈。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同工提出不同的意见或者甚至是扯后腿，这个都有可能。我想求神赐给你们智慧跟勇气啊。但是你只要想到，当你们把福音传出去，你们将来会看到很多你们传福音的人，尤其你们在幸福小组里面带信主的人，品质会跟你们从前带的人是不一样。而且这些人他们受到极大的感动，生命的那种转换的那种幅度呢，会让你们很感动，会让你们呢会感觉到这个叫做价值。所以这个价值叫做福音的价值。你不去做这个事，你不去看见这些人生命的改变，你其实不能够体会那种喜乐，那种真正的喜乐。为什么包括夫妻教会，包括很多跟着一起做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些教会，他们为什么很辛苦啊，付的代价，以前只要聚会就好了，主日聚会我们有参加了就不错了，如果再能够参加祷告会那已经不得了了，愿意查经的，好好追求的，哇，那真的是珍宝一样。可是呢，现在生活不一样哦，现在是你真的要付代价，真的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来分享，用生命来见证，用生命来分享。这个当然不是你想到了才来做，或者是不痛不痒的那种服事，这是一个真正付代价。可是如果你不付代价，人怎么会因此而受感动？好，所以呢，这个当中很多的模式的转换，也会对我们这些就算愿意做的人也是个挑战的。啊，比方说刚刚我也感动，我听到我们的姊妹传道说，哎，你可能你的语言呢，你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因为过去呢，我们已经有一个习惯了。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普遍普世的教会都有的现象。就是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所谓传讲神的道，我们大部分都是用那种知识性的逻辑，所以我们的传福音，我们会用很多的心思去讲，把话把这个道讲得精准，把这个道讲得很精彩。可是呢，你会发现好像对方就没有很好的回应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过去是一个不对焦的福音。所以幸福小组就是要传一个对焦性的福音。什么叫做对焦呢？就是你讲得很精彩，你讲得口干舌燥，浑身是汗，可是对方就没有什么好的反应，这个就是不对焦啊。可是你传讲的，你的表达，你所呈现出来的福音是让他感动的，是让他有感觉的，是让他会流下眼泪的，哦，那就对焦了。这个对焦是在哪里对焦？不是在头脑对焦，是在那个灵里头的对焦。所以呢，将来我们会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邀请 Best 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呢没有这种习惯我们也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当然会邀请我们的亲戚啦、好友啦或者是我们的邻居啦，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跟我们有很好的互动，我想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以后我们会教你们说，这个邀请 Best 的是需要开发的。其实很多的灵魂，神所预备的灵魂，他们老早就等在那里了，他就是没有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把他们引导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的方式，就是不是在做那一些知识性的诉求而已，只是要攻他的脑。我们说攻脑为下，攻心为上，这个讲起来听起来我们其实很容易明白，我们也能够体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要转换这个模式啊，那个时间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呢，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过去你诉诸这种理性的这种逻辑呢，要转换为一个用感动他的心的这种模式，其实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学习的。 那呢，我呢，我想我在这里呢，我常常会用一个案例来给他们提醒一下，就是你怎么去找 best 的，你怎么去经营 best 的。我想呢，我提供给你们做参考。我会跟他们说哈，比方说你去一个水果摊买水果，那你怎么买呢？你就是专门去挑那些比较烂的水果。你今天去把它买水果的时候，就挑这些烂的水果，下一次再去买，你再挑那些烂的水果，等第三次你去买，那个卖水果的人就会问你了，为什么每一个人来都是挑最好的，为什么你都来挑这些烂的水果？你只要回答说，我把烂的挑完了以后，你那些好的水果就比较容易卖了。如果你跟他这样做，你跟他这样讲，你猜猜看，然后你邀请他来参加你的幸福小组，他会不会来？啊，这个就是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你要呈现福音，你要表达福音。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态度，我们所说的话就被包含在福音里面的内涵。福音不是我嘴巴讲出来的那个话，那个所谓的真理才叫做福音。当我这个基督徒代表耶稣基督站在一个 best 的面前的时候，你正在呈现福音。所以呢，你只有你就知道，当我们怎么样去邀请 best， 为什么要用经营的概念，就是说你就是要想，我做什么可以能够让一个人感动。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我们习惯做的事，这个也不是我们过去的逻辑。我们的逻辑就是让人家很容易感冒，不是让人家很容易感动。所以呢，当你要开始学习做这件事，你会发现，当我们的门徒都在学习做使人感动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教会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哦。当我们的门徒都在做这件事，而且让做这件事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福音还没有传出去之前，我们的教会的门徒的体质啊，已经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质变，这个就是福音的价值。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会开始看到，诶，就算不做的人，就算原来反对的人，看见我们的门徒的表现，看见这些人因着我们这样的服事，他们信主了，他们也会跟着学习啊。我们怎么带他们信主，他们就会学我们的模式，也去分享这个福音，也是用生命来见证福音。所以我们过去比较多的时候是让福音是变成一个口传的福音，我们现在要开始转变一个逻辑，我们见证福音是用整个的人，整个的生命来见证福音。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会带来一个多大的一个改变，这个会带来一个多大的一个文化的转换啊！所以呢，我想这个过程是需要一点时间啊，我真的是要鼓励你们啊，开始做的时候不一定会很顺利，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观念呢，我们很多的习惯并不是我们知道的然后就会很快就会转换的顺利的，不见得。但是我想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开始愿意这样做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最喜悦的事啊，他会帮助我们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得胜啊。我想我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好
好，所以祝福大家在一个月后开跑嘛。
阿们，
对，相信你们一定会旗开得胜的。
阿们，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
Okay. 谢谢，谢谢杨牧师，
谢谢
邱传道，
谢谢邱传道，谢谢。